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7月30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在中国有少林 CEO 之称的少林寺住持释永信哦，最近因为涉嫌侵占跟挪用寺院的资产，严重的违反佛教的戒律，长期与多名的女性保持不正当的关系，并且育有私生子，已经遭到了官方的调查。同时呢，释永信在佛教中的这个头衔也已经被撤销了，少林寺呢也立刻任命了新的住持来掌管事务。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新闻的发展，就是释永信这个人是彻底倒台了。但是呢，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他把少林寺创造的商业帝国仍然是存在的，而且把少林寺是打造成全世界的知名品牌。意思也是就是说，世界上的人只要想要学功夫的话，就知道少林寺。这个部分他是成功的把中国的文化产业输出到全世界。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研究一下，释永信是倒台了，最让外界诟病的就是少林寺实在是太赚钱了，感觉上这个佛教教义里面的淡泊名令完全是南辕北辙。那么少林寺现在有新人接手了，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要舍弃这个金钱的形象呢？还是说少林寺走向的资本，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本来就是正确的目标呢？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谈一谈这个世界知名的品牌少林寺。这个少林寺在我们洛杉矶，在纽约其实基本上都有分社，而且少林寺呢，在我们华人的心目中，小时候不管你是看电视、看电影、看小说，都知道少林寺怎么一回事。结果少林寺最近出大事了，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接下来介绍在今天来参加节目的来宾，第一位在我们的节目线上是杨海平先生，杨先生你好。
谢谢广瑜和各位听众好，大家好，谢谢，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罗维山先生，居民罗，罗先生你好。
广宇好，洛杉矶纽约的听众好，
欢迎您来。
杨先生好。
OK， 好，来，这个我们接下来我就先请这个罗维山先生，少林寺这对于两岸三地的民众来讲，这是从小就知道的，也许是小说，也许是电影里面把这个少林寺神化了一些，所以呢以前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少林寺里面住着武功高强的高僧。那么现在少林寺的住持释永信发生了这个什么涉嫌侵占挪用的资产啊，还有严重违反佛教的戒律啦，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还生了孩子的这个事情，我想第一个问题的想请教你的就是，有没有毁掉你心中少林寺的模样？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待会再请杨海平先生来做回答。来，您的看法。
这个当然是有很大的影响，影响了少林寺的清誉。因为少林寺我们所说的是千年古刹，千年的寺庙，有1500多年历史。我查过一下 AI， 什么都查过，从建庙到今没有一个主持现在是有这个下场的。不敢说是绝后吧，但肯定是空前的。但作为弘扬少林寺这种中华传统民族的这种好的东西，或者是武术啊佛法，这是好的，这是一点问题没有。而且他真的要赚钱的话，他有很多善信去进贡，或者他有很多去赚钱，他赚了钱，他把这个钱用来再弘扬佛法，弘扬中华少林武功，这也是好事。但一切法从心而生那你利用这个寺庙来弘扬，这是好事，你赚钱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问题是你赚的钱，你用的这个钱去用来什么包养啊，去私生子啊，这就和这个寺庙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跟这个佛法是背道而驰。佛法首先就是说要五戒十律，这一点首先你就已经犯了，你不可以代表佛，也不可以代表少林寺。所以这个释大师这种做法是完全的违背了那个佛门的戒律。
OK， 好，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杨海平先生好不好？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有没有毁掉你心中少林寺的模样？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认为是完全是两回事啊。嗯，我可以介绍，我先介绍一下。我从小，当然我见过跟佛教有点渊源。我虽然家里是基督教，我跟这个宣化上人、达赖喇嘛都见过多次啊。这个我不讲啊。可是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他是少林寺最年轻的一个方丈，就历史以来也是个唯一有 NBA 的方丈。就是他这几十年来把少林寺建立成一个整个世界的组织，一个品牌。他打这个智慧产权，不管是福利事业各方面啊，他都做得非常好。文化、餐饮、服装什么业他都有接触。我有幸在几十年在中山也见过他一次，就他也不像一个和尚，不像一个方丈，他像个企业家，像个商人。嗯，就我们要看你怎么看，因为在中国大陆的话，它这个一般，这个不只是宗教局管理宗教，其实这个庙宇都是真的是旅游局在管理。嗯，他旅游局派去的和尚，他要你知道吧，都是等于是上下班制的。嗯，就是跟我们外面传统的这个佛教庙宇里面看的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发生这个事情，我认为也可能是习近平反腐的一个过程，你知道，我只能这样子看啊。
嗯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罗维山先生。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释永信哦，他是从这个16岁出家的青年，到34岁为少林寺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方丈，然后之后呢，他把少林寺从一个破破的小庙一路打造成为商业帝国。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杨海平先生说，这是企业家 ，OK，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统计哦，就是根据少林寺的年收入是12亿到14亿元人民币之间哦，这个相当相当的赚钱。那么我当然好，我们强调就是说，你侵占什么寺院的资产啊，什么什么挪用资产啊，这当然是错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说，少林寺现在被外界苛责最多的是，认为觉得说出家人修行的地方感觉上要淡泊名利，你同意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哦，这个当然了。你为什么要出家？为什么要当和尚？嗯，你就是要六根清净，勤心念佛，然后出离六道轮回，到极乐世界去。但是你还没到极乐世界，你就在这个娑婆世界这样弄，这样捞钱。其实捞钱，你不是说捞钱，你就赚钱吧，这每个人都需要的，少林寺也需要，但是他不能以这个和尚这个身份去做 CEO 去捞钱。嗯，他如果还俗了，作为一个少林寺管理层的普通人去这样经营一个少林寺没有问题。嗯，但是他作为一个和尚，还口口声声在颂扬佛法的，利用这个去赚钱，而且赚了钱之后还包养情人啊，什么什么生私生子这些东西，这就是这个是最大的恶，知道吗？就如果他不是僧人，他做这个事，好像是你是什么博客啊，什么私客啊，那些有钱的，我去包养，去什么你情我愿的，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是利用善心，利用佛法去把这个东西弄得这么大。嗯，而且他赚的钱也是没有回馈到社会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全是自己私利占了。他的罪名是这样哦，刚才广义已经说了，什么挪用资金啊，什么？但是这样子，他我知道少林寺以前很多人叫他上市，他没有上市，因为一上市的话，他就不可以私自挪用资金，你要征求股东了。换句话说，现在少林寺他一个人做方丈，那他做方丈，他有没有权利去挪用这些资金、挪用这些钱？这些资金挪用到哪里？不知道。而且他还有情人，还有私生子、私生女，这个完全来说，这不违法，也不犯罪，但就是违反了佛法。他就说法律治不了他，但是他的果报是无间地狱，这是肯定的。所以严格来说，现在他弄这么多事儿，罪名是什么？资金挪到哪里了？给了谁了？不知道。这是他说他贪污敛财。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表面证供现在所看到的，所以我们现在所有很多事情，大家要 坐等官宣。
OK， 好，来这个杨海平先生，你觉得呢？出家人，是个和尚，应该要淡泊名利。刚才你讲的这个，把这个释永信他在过去这个一路走过来，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哦。这个罗威山先生觉得说，出家人不能当企业家吧？这个东西好像跟佛法有点违背吧？这个形象好像不太好吧？这不行吧？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啊，当然他也成立红十字会什么慈善机构基金会都有，跟他也做过慈善，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规模，因为这种任何宗教团体是在就在我们海外全球世界里面啊，天主教里面丑闻也特别多，
嗯
啊，这个我不用去讲，台湾的宗教团体啊有包私人飞机去了 Vegas 赌钱，这种事情我在美国也经历过啊，就是说任何宗教团体都是人在做，人在做就会有腐败，就会有这种问题。如果真正修行是要看个人，你个人去修行那没有话讲，可是今天这个释永信他是把少林寺当个企业来创作，他等于是把这个品牌给创立出来，他是有功有过，他的过是他的私人的这个他的这个德性的问题啊，好，那他贪污，他到处乱七八糟，可是他的功就是把这个企业建立起来，就他非常有功劳，因为过去少林寺没有一位方丈像他那么有能力把少林寺创造成那么大的一个企业，那么大的一个知名品牌。
嗯哼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德性的问题跟他的这个把少林寺建立起来，你认为这是两件事情，不应该放在一起来谈是吗？
对，那两回事，因为他有他的功，有他的过啊，所以说现在我相信中国就是全面反腐，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出了事情，因为他也被人一直在有派系的斗争，后面的这个问题，所以说。造成他现在出了事情，其实很多自由世界里面我们也不知道，很多宗教团体也是很比较秘密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个人的操守到底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就是都不会，也我们大众一般的普罗大众也不会去知道的。
OK， 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罗威山先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哈。刚才你认为觉得说出家人、和尚、佛法应该要淡泊名利，应该要有他的这个佛法的修行，但是这个杨海平先生说。任何宗教都需要钱，如果不讲钱，那就是沽名钓誉，开什么玩笑？没有钱，你能够推行你自己的什么佛法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少林寺的这个名声啊？或者是你要推行让别人来相信你啊？这都基本上都是沽名钓誉的事情吧？就是好像讲的这个事情很高，但是根本就是做不到的事情。来，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这样哦，很多人都以为去。寺庙烧个香，几块钱的香就许个几千亿的愿，所以很多人都想发财。你开寺庙的原因就是要普度众生，弘扬佛法，不是专门去敛财。但是财的话，不是说你要敛就敛，很多善信见到你们生活清苦僧人，就是主动会捐钱给一些供养那些僧人，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把这个寺庙作为一种企业，这种品牌出去赚钱，而且自己的私生活又这么不检点的话，这就是最大的恶。最大的恶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玷污了佛法，令到很多人对佛法失去了信心。就说哦，我对佛法这么诚心，我捐这么多钱，盖这么多寺庙，原来里面全都是给你去包二奶，去搞私生子，移到哪里去了？所以就对佛法产生了怀疑，这只是最大的恶。这个恶是果报是无间地狱，所以法普通的宪法什么刑法管不了他，但是他有自己的果报。这就是现在释永信，而且他现在搞的，我觉得啊，现在这个少林寺这头肥羊太肥了，而且里面可能涉及很多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所以他现在。才会有这个下场。这个事情其实十年前我就听说过有这个事，实名实据举报他有私生子，有那种不检点的婚外情，但这事情都是不了了之。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会出问题呢？ 就好像杨先生说的，跟可能反腐反到了一定的层面程度有关系，也可能是跟利益或者有更大的关系，这个都难说。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待会我们就要来谈少林寺，不管怎么样现在已经换人做了， OK，那么少林寺现在是一个世界知名的成功品牌，它也代表了中国做了这个文化的输出，现在有新的人，这个方向要不要变呢？这个资本企业化的经营到底有没有错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少林寺应不应该走向资本企业化经营呢？你对于少林寺这个国际化的产业有什么样的看法？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自己的感想是什么呢？最近少林寺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哦，大家的意见是什么呢？好，那么我们待会儿呢，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杨海平先生，第二位是罗维山先生。罗先生呢，认为觉得说今天的这个少林寺哦，因为它是一个佛教的这个修行之地哦，那么和尚在那里修行，然后又当企业家，然后把它搞得这么大的一个企业，感觉上就是一个敛财的工具了。但是呢，这个杨海平先生认为觉得说不对，这个主持哦，这个住持这个释永信虽然私德100%有问题，他一定是个烂人，但是问题是他是100%最优秀的企业家，能够把一个破庙变成一个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的知名品牌，没有人不知道少林寺的。如果今天基本上任何族裔想要学功夫都会知道哦，在世界上有一个少林寺在中国。好，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杨海平先生好不好。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一个国家都要有它的文化产业，比如说我们美国的文化产业就是很多的什么可口可乐啊、麦当劳啊、Apple 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产业。OK， 它代表的就是一个文化、一个精神，就好像我们讲韩国、南韩有 K-pop。OK， 有整形，这都是好像他们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你想到这个国家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日本的哦，他们的很多的这什么汽车啊，或者精密工业啊，或者是他们的电视产品啊，这些东西也是他们的代表。讲到中国，诶，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少林寺。那么少林寺在这个释永信的带领之下，不但造就了繁荣的就业还有经济产业哦，在当地河南，而且将这个产业推广到全世界，成为最成功的中国文化输出产品。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他有一个很怎么讲，很矛盾的地方，就是这个和尚好像要被供养。被供养就是人家你要去化缘，你要苦苦的。我想请问你，如果少林寺没有钱，能够做到国际化的企业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那当然嘛，他因为是个很会经营嘛，这跟我们台湾的宗教也都是嘛。那台湾的这个可是有问题的宗教也很多。我认为最重要一点就是他的财政一定要公开，一定要透明。就现代化一定要公开。像日本的佛教也在明治维新之后也开始有改革了嘛。是一样的道理，就我们的这个就是不管是华人社会里面的中国大陆更是要这样子。他如果说能够公开、能够透明化来经营，就是创造他这个企业，我认为这个并没有错。对，你去佛光山，高雄佛光山多雄伟啊，那他也长袖善舞的。我们的就是说很多这个做法嘛，不管怎么样，台湾的瓷器也是传播全世界嘛，一样的道理嘛。那少林也是嘛，就是说只是说这个方向还是要继续走，可是说如果说他能够公开透明的话，他就不敢那么腐败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少林寺如果没有钱的话，根本不可能做成国际化的产品。
那当然嘛，这个是很肯定的。说慈济有没有钱？慈济当然有钱嘛。就是说这些大 台湾的这些什么这种大的禅寺都有钱啊，他那个不管天主教也一样，到处都是土，到处都是他的土地传承下来的这个房地产嘛，一样的道理嘛。
OK，
你要有钱才能办事啊，
有钱才能办事，才能够弘法。如果说
对，没错。
OK， 好，来罗维山先生，你听到杨先生讲法，出家人今天你要去供养。任何一个宗教如果没有钱，其他的都是怎么讲大道理 ？OK， 都是就是怎么讲，就是取高和寡吧 ？OK， 这个所以意思就是说，少林寺要是没有钱的话，想要成为国际的品牌，想要帮中国文化输出当成一个产业来做，想都不要想。所以你刚才这个杨先生认为觉得说，哪一个宗教，我们基督教，我们天主教都是有钱的产业，所以如果说一定要走向那种什么和尚要被供养要苦苦的，好像不切实际。来，你的看法。
我觉得少林寺在释永信这十几年的折腾，说的好像是发展吧，能达到今天的成就还是国际化。为什么国际化呢？国际化才能捞更多的钱。捞这么多钱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问题是你捞到的钱你是不是用之于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再用这笔钱来帮助一些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普度众生，这才是善莫大焉。你作为一个出家人应该是六根清净，一心念佛，你搞这么多钱干嘛呢？而且少林寺他能折腾到现在也不容易，也不要浪费了这么多年的成绩。我觉得最好就是说，就好像是说的什么政教分开，和尚主持就专心在少林寺念佛，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可以再组织一个什么管理公司的，然后他们继续运营这个少林寺这盘生意，这个也没问题。然后他们赚到的钱呢，杨先生说没错，要公平公开，让他们这个钱除了他们必要的开销之外，你们帮助了哪些人，捐献了哪些人，救助了哪些人，这些一定要清清楚楚，不然的话这个钱就是不干净的钱，就是与佛法相违背。这和少林寺创世跟这么一千多年来的跟佛法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OK， 好，来，这个杨海平先生，刚才这个罗先生认为觉得说，当和尚要六根清净，要普度众生，要这个弘扬佛法，赚钱干嘛？来，你的看法。
可是问题一样，我刚刚讲过了，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制度下啊，也古刹名寺啊，它的管理部门并不是宗教部门，而是旅游局。旅游局才能管理这个宗教部门。那他们这个他们招收和尚都是有名额的，都是要配，你知道吧，有制度的。
OK，
这个是跟我们外面不一样。所以说少林寺还有它很特别的情况，可是它今天的成就，就是说这个方丈，这位下台的方丈，他是很有贡献的。就他几十年来把少林寺在建成个世界的品牌。
OK，
如果他一穷二白，什么事都做不出来，当然这个跟修行是另外一回事。你有信仰，你要修行，你可以做，你要去做一个修行的人。可他今天是打一个创造个品牌，把少林寺打红了。但因为有钱，他才会有腐败。他有巨大，他多少亿的身价，他才会有点腐败。所以说，这都是个人的问题。
OK， 好，来了解，来，接下来请这个罗维山先生，就像你说的，少林寺是佛门修行之地，但是哈 ，OK， 当年释永信还率领少林寺的众僧举行什么升旗仪式啊，什么唱国歌啊，还有这个什么少林寺海外子弟啊，跟共产党的干部一起参与，这个什么升旗啊，而且我们知道这个释永信他还担任过中国的人大代表。那么这样讲哈，就是说现在已经有新的人来掌管少林寺了，他的产业他的企业全部都在。那么少林寺从现在开始是不是应该要改变经营的方向呢？你的看法是什么？现在一样都没少，现在换人做了，我们知道释永信是个烂人，好，我们让烂人滚蛋。那现在呢，你觉得呢，是不是要改变经营方向？
先说制度啊，一说到制度，这个话题就太深沉了，水太深了，这个也不能乱说。但是呢，我觉得少林寺他们这个 这个方向，既然你这么多年能赚这么多钱，就证明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不需要改变这个方向，但是要改变做法。你赚的钱就像我刚才说的，要怎么去弄，怎么去花。
等一下等一下，我打断一下哈，少林寺里面有当初推荐少林秘籍要价9999元的人民币，还有烧一炷香人民币6000元，还有这个如果你要去看，他还有医院，他叫少林药局医院，这些还有娱乐产业，还有国际性的这些东西，我问你，你认为呢？你认为是不是应该继续下去？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信，你肯花钱去弄这东西没有问题。反正现在人呢、啊，很多都是我不好说的、不好听的叫愚痴啊，他们老是想着啊、哦，怎么去发财？我上一个投注箱。烧一个几千块的香，烧得越贵，我发财机会就越大。我去上个头香，我挤倒几个，踢倒三个，那我去上个头香，那我发财机会。其实这些都是愚痴，他们不明白的道理，就是财报就是前世的布施，那福报要积的，要修的，不是你去烧几个香。就是因为这种心理，才导致很多现在中国的寺院乱七八糟。
我的意思是说，你认为这样的企业化经营应不应该继续走下去？比如说有少林药局医院 ，OK，
可以走下去，但是不能由僧人去管这个事，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少林那个运营公司，由他们去弄。
OK，
这僧人就每天专心念阿弥陀佛、念经就好了。
OK， 请问一下，人民币要价6000块钱的烧一炷大香。6000元，你觉得呢？这个价码公不公平？可不可以？
没有公不公平的，对有钱人来说，6000块算什么？六、
okay,
万他都照烧
，OK，
对不对？
来，我们接下来请杨海平先生，你觉得呢？现在走到这里，这个释永信滚蛋了 ，OK？ 那现在你认为呢？这个少林寺应不应该继续用这种企业化的品牌继续走下去？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他能够做得更好呢，是当时更好。其实刚刚讲6000块人民币点炷香，可能过年过节还不止。我朋友说上万都有，啊，人民币。
对， 对对，
就是说这个问题，因为我陪少林武真在美国，他们当时表演多年前，我陪他们陪了整个月，他们的功夫真的是好。我们跟日本的少林流交流，日本人都是非常尊敬他们，他们这个。就是说少林功夫真的是了不起，当年我们的品牌打出来也是非常的不错，就是说，所以说我也很佩服他们的做法，各种这个巡回表演啊，各种参与各种活动，你知道吧？
Okay.
所以说他有他的远见，他的做法，就这个叫继续维持他的企业上的这个网络上各方面的做法。
OK， 好，
就是他个人的操守是另外一回事，
okay.
我们可以另有评论。对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待会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吧，大家对少林寺有什么观感？你觉得呢？少林寺应不应该继续走向资本企业化经营？你对于少林寺它这种国际化的产业，它已经成为世界级的产业，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您认为少林寺现在换人了，这个新的主持，这个去经营它，那么你认为呢？从现在开始，是不是应该要继续的朝向资本做企业化的经营呢？还是你认为觉得少林寺应该要尊重他们的这个宗教佛法，应该要这个努力的改变？这个过去的一个形象就是太过赚钱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你或者是大家有没有去过少林寺？我们来聊一聊好不好？大家看到这个地方，这是中国最赚钱的寺庙，然后被这个释永信然后做成了一个国际品牌，然后还对全世界文化输出。当然哦，他是个烂人，他这个涉嫌侵占跟挪用这个寺院的资产，但是现在新人接 手了，你觉得呢？是不是应该要继续的这个往资本前进呢？这个世界上要是没有钱的话，这个是不是万万不能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杨海平先生，第二位是罗维山先生。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这个少林寺能够做到这么成功，真是一个和经济的奇迹啊。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你好广云。
是，
我觉得不管新的主持还是新的人上去，我觉得少林寺现在他已经往商业这个方向走，想停都已经停不下来了。那就是说只有增加他的那个，就是说啊、比如说弹幕上的那些啊、透明度，就防范于就是说主持的那个就是说权力过大，或者说个人可以动用，这样子避免了，就是说一个人的权力太大的话，那种东西钱放在那里，他又不是圣人，他当然想着是去贪，对不对？而且又有私生子，对吧？那这个世界不管你是什么，哪有可能说你躲在深山老林里，我念经念佛，你就无欲无求到那种程度，那他还当什么主持？那自己归你算了，对吧
？OK。
然后呢，你少林寺作为就是说这么悠远流传的一个寺庙，你可以分开嘛，就是说。有些比如说有些人喜欢钻研就是说佛经佛法的呀、
okay.
你就完全可以就是说自己，对吧？就这样子，就
所以
把那个分开。对，
你还是支持就是少林寺应该走向资本，然后
这个
是对于少林寺来讲，这是一个对的事情，不应该说什么哦，和尚一定要只能吃斋念佛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等等的。
对对对。
OK， 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喂，
哎，先生你好，
嘿、你觉得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少林寺呢，它跟佛教没什么关系呀、啊，对不对？它等于就是一个商业化的武术企业
，OK，
包括电影啊这一类，它跟佛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Well,
他可以讲说是借用了佛教的名
，OK，
而已呀、啊。
OK，
对不对？他跟佛教里面的那些个什么清规啦、什么戒啦，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OK，
所以说呢，那么另外就是说，这个捐款的事情 ，OK， 基督教里面是圣经上面有讲，是神告诉那些信徒，你要把你的10%的收入拿出来，
对，对
是有明文的。OK，
是
不是？那是你家的事。
OK，
那你佛教没有这一套啊？
是
不是佛教没有啊？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讲这种话。释迦牟尼走的时候，他是讲说千万不可以把他塑成佛像来拜。
来，大哥，我们不讲释迦牟尼，大哥，我们讲一下好不好？少林寺行吗？我们回到少林寺，他被外界诟病的就是说他太资本化了，你觉得呢？你觉得应不应该继续走下去？
他就是一个 OK， 他这个品牌是不会被消失掉的，不可能，太赚钱了。 OK 全在赚全世界的钱。这但是就是说他跟佛教没有关系，他只是带一个字而已。
OK， 好，行，所以你认为他就应该这样子继续走下去。好，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你的看法。
大家好。
是，
我觉得这种事情啊，冰山一角。
来，我现在不讨论这个释永信这个人，他已经出局了。我现在讨论的是什么？少林寺应不应该继续走向资本企业化经营？这是问题。来，请问你。
这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应该这样做，但是你要透明化。
OK。
你说了他什么养情妇？那天主教的性侵儿童呢？性侵男童呢？
对。
还有那个喇嘛教，还有回教。他们不是干见不得的事情太多了，只是怎么样子啊？冰山的一角。
来，我的理解，我现在就问 ，OK， 释永信当初亲自推荐《少林秘籍》，就是练武功的《少林秘籍》，要价9999元人民币 ，OK， 还有烧一炷香要6000元，你觉得呢？企业化经营应不应该继续？
这个企业化有点太过火了，因为他想随着什么通货膨胀的率啊，有点超过那个币的那个正常的发展。
哇，跟通货膨胀有啥关系啊？这叫品牌。我们这样讲好吧，菜市场买一个包包可能是$5，你到 Louis Vuitton 专柜店买的一个包包$50,000，你懂品牌吧？跟通货膨胀有啥关系啊？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广瑜啊，
是
你这个以后少林寺以后怎样发展？
嗯，
共产党指导下的赚钱行为。
嗯，
原因很简单，这一次少林寺方丈不是犯了这些生活错误，
嗯，
而是政治路线战犯罪和那个教宗见面。
我
外交，但是他以后还是会赚钱的。
我现在来，释永信已经走了哈 ，OK， 他现在已经是 nobody，现在少林寺留下来，资产都在。请问一下，你认为呢？少林寺应不应该继续走向资本企业化经营？你觉得呢？
他会在资本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但是他会低调很多，他会把。那一些夸张的那些什么产品啊，这些都会缩编。
OK，
他会整顿缩小。
Well, OK， 来，你听我说哈，一旦收编河南，就是少林寺那个地方旁边有他的产业链。一旦收编，你知道是有人要失业的哈，他那一整条街或者他整个产业可能都要一刀断下去的话。哦，这个不得了哦，大家吃饭的家伙全都没了，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Hello，
哎，你好，广宇，
哎，你觉得呢？
其实少林寺和所有的一样，就是国企了，白手套，都是某些人的白手套，中央里某些人的。10年前有人举报，为什么没有搬动他？因为他的后台很硬，没有人要让他一直倒。这一次有人要他倒，并且换门面。据说少林寺已经停止了所有的什么武打演出，所以他这一阶段肯定是比较收敛一点。
那我就这样问你，你觉得这些武打演出这种资本的这种东西，资本活动，你觉得应该停止吗？
这个要看个人的看法。
所以我就问你啊，你的看法。
我认为这是已经商业化，充满铜臭味了，根本不是佛教那一套了。
哦，
但我相信这个这位恶人，就是这位大师啊，以前的大师，现在已经削去那个佛籍了嘛？
对
不对？
对，
他以前入佛门的时候，肯定也是一个六根清净的人。
OK，
那个时候你看看少林寺多穷啊。几个老和尚山门也是破的，他去入干嘛？肯定是也是抱着信仰去的。但是在中共国这种充满铜臭味的商业炒作下，出他一个人不稀奇。
OK， 来，打住。OK， 他那个社会制度我们先不评论哈。我现在重点在这里，他至少。这个我为什么是他成为最有钱的一个寺庙？哎，中国大陆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五台山、峨眉山，这都是我们以前在武侠小说里面这个常常看到的。为什么就是少林寺最赚钱？这还是有个高低吧？是不是？我觉得我讲这个话应该算公平吧？为什么五台山、峨眉山，我以前在武侠小说里面看到的都没有像少林寺这么有钱，或者也出来做什么武术表演啊，干嘛的？那为什么就是他呢？是不是？所以我才说这个事情是你刚刚讲的是铜臭味高了一点，但是现在已经走到这里了，到底要不要企业化继续经营下去呢？这是我的问题，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没接起来吗？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你好，
嘿，你觉得呢？
我觉得少林寺要回归他们的本能嘛，就是念佛嘛，
去化缘，
拜佛念经嘛，这是他们的本行。
OK，
他们现在就是由于涉足了太多的金钱和商业活动， 把他们的本来的需要去完成的事都给耽搁了。
Okay.
对佛教是很大的一个损害，尤其是对中国那个佛教事业，
嗯，
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但是没办法，他们是在党的领导下，党要他们干什么，他们就要干什么；要他们去挣钱，他们就要挣钱。
那你的意思，
要他们宣扬党的政策，他们出国演出啊，什么都是宣扬是党的成就的嘛。
OK， 来，重点在这里。OK。不管他宣扬或不宣扬，但是少林寺一直给外界就觉得说，哦，这个太赚钱，你太会搞了，你太会耍了。那现在有新人上台啦，现在新人上台，释永信已经是历史人物了，请问一下，那是不是还要继续的企业化经营下去呢？你的看法？啊，
应该不应该了，应该要完全脱离那个商业演出啊。
okay,
什么东西呢？
OK， 所以你意思说和尚要干什么，就是念经，要去化缘，不要搞什么企业化经营，当什么 CEO 去念什么什么什么 MBA， 你觉得说有点扯，就是说你的身份要配合你的这个做的事情。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嘿，不一样，
嘿，
少林寺啊，它这个本身现在它的。它实际的这个文化价值已经远远超过这个宗教上面的一些个意义了。
我同意。
另外，这个作为武林那个少林武功啊，武术啊，它都是有一两千年的传承历史了。它也经常是这个介入社会，像十三贵僧就闯王，就唐王，就那个唐玄宗，要没有少林寺，那个唐玄宗当初就完了，就没有创造这一地。
OK，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另外，他这个少林武功，他弘扬这个武术，你当初演那个少林寺那个电影不就是吗？他这个和当初少林寺和尚就在电影上直接演和小姑娘谈对象。
OK，
啊，那也就那样，人们也就是。
那你觉得呢？
但是他这个武功本身来讲，武术本身来讲，对社会是有益的。
我来，我知道有益。我现在问你说，少林寺现在已经换人做了，请问一下，应不应该继续走向资本企业化经营？因为很多人认为觉得少林寺太铜臭味了，你觉得呢？
错。大错特错
啊！因为
宗教的任何一个圣地，他不会因为一两个和尚和一两个主持，他的什么问题影响了他的灵光，绝对是不可能的。
OK，
他能管成几千年的这样的大的这个宗教的圣地
，OK，
绝对是有灵，那是有菩萨和佛的，坐场的，他不是咱们的。说实在的，他和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OK，
至少他能信仰高级。但是文化方面怎么去传承，他要传承就传承吧。
OK， 好，谢谢你。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我还是一样哈，我普通人哈，我觉得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人都一直觉得说少林寺在这个释永信的操作之下，让它变成一个国际化的一个产品。很多人认为觉得说和尚不应该做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认为觉得说你这么会耍，你这个东西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你信仰的是佛教，你今天不是开杂货店或者是卖什么手机啊干嘛之类的，你懂的意思吗？它有冲突的地方，所以我们来谈这个问题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哦，这电话是怎么回事啊？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大家好，
哎，请讲。
关于这个事情啊，我是那这样的看法的。在中国大陆呢，解放几十年来，他一直是指的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不什么佛教、道教什么教。都是骗人的，假的，等于要求我们都不要信那些东西。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到现在是吧，大家都明确的明白就是骗钱的地方。现在不是一个少林寺的问题，而是全国你不管什么教，不管是哪个佛门啊，都是要收钱的，都是要卖高香的啊。刚才说几千块钱的香啊，这很正常。从中国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是这个每个庙宇都是这样，你可以去问一问。所以说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邓小平又说了一句话，不管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所以大家都是你赚到钱你就是好的。
Okay.
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子了。
Okay.
你怎么可能把他这个好生意弄掉的？是不是
？OK， 不是弄掉，你认为应不应该改变这个方向？还有一个，我这样讲哈，就像刚才杨海平在这个节目当中讲到的，就是说在基督教里面，这个上帝是说过的哈，你应该要把你的收入的10%献给你的那个教会。OK， 所以。捐钱或者供养哈，这个是信仰当中的一部分哈，千万别讲什么黑猫白猫啊 ，OK？ 信仰这个东西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好，
哎，请讲，你觉得呢？
哎，少林应该分开，我们是净地，捐了那么多的钱香火钱，我说一句坦白的话。他们是在共产党控制之下，这个花和尚跟共产党有相当的一些关系。
我理解现在人已经走了，请问少林寺应不应该继续走向资本，你觉得呢？
哎，要分开，少林寺是少林寺，少林公司是少林公司，可以把那么多的钱选出人来管理这个少林的这个财务，不、
okay.
要让和尚来管、
oh.
和尚就吃斋念佛就好、
oh.
就是坏在两个掺在一起、叫这个庙里来管，这个是不对的。
OK，
要是清净之地躲开、
okay.
另外成立少林公司
OK
怎么样赚钱那都好。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少林寺它是一个赚钱的企业，所以应该要有专业的企业经理人来做这个事情。和尚你既然已经选择这条路，你就不要当企业家，你就去吃斋念佛六根清净，然后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对吧？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的看法。
好，
喂，
这个我觉得根本没必要继续发扬光大。该怎么挣钱，佛教这个只是个名称。我们想想，我们很多做生意的都供了佛，有几个不看着头钱的份上，烧个香也是阿弥陀佛保我送发财，所以不要那么清高。这个佛教就是一个符号。就是该怎么挣照样挣，全国照样挣，该6万块钱的香16万的香，该烧就烧，你有钱你就烧，没烧的呢你就拿住小香，没关系。
okay.
大家不要把这个佛教当宗教，任何的教都不要。
OK， 没关系，
你能发财你就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
哎呀，
至于这个大和尚走了，还有下面的和尚照样来，就是一句话，全国一盘棋，只要各个寺庙把老百姓那点钱拿过来，就是好寺庙。这是我的意见。
哎，好，乖乖，来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喽。来，你在线上，请讲。喂 ，Hello， 怎么回事 ？Hello， 你在线上。喂，
哎，广玉好。
好，你觉得呢？
那个我觉得是换汤不换药，因为我对释永信是非常了解，在28年以前我跟他相处过非常非常
他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你觉得少林寺应不应该继续走向企业？
这个是必定，是肯定的，因为现在少林寺所有的收入是跟登封市政府，是抽成的。他现在换了所有的人都没有用，他就是想变为一个佛教圣地，但是在金钱的引诱下不可能。
好，谢谢，不好意思哈，这个打断你了，不好意思，我要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少林寺哦，和听众朋友们来做这个新闻分析哦，因为他的这个争议点就是现在已经换人了，那么是不是要继续走向资本呢、啊？来做这个企业化经营，走向这个永远的企业化。好，来，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我们接下来呢要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总结，每一位有40秒的时间。来，我们先请这个Jimmy 罗维山先生。来，40秒。
好的，少林寺这个常年生的金蛋的大金鸡啊，没有人会放弃的，一定是以后还是朝着这个商业化的版图去弄，换谁都没用，就好像是那个中国足球换了几届转场门，都是打不着世界杯，都一样的，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我都是赚这么多钱，如果我换了你上去，你帮不到我赚这么多钱，你就给我下来，我就再弄另外一个上去，每一个循环都是这样的。所以少林寺以后这个商业发展丝毫不会停滞。
OK， 好，谢谢。来，这个杨海平先生，你的看法呢？来，40秒。
哦，我就是希望去像学日本的佛教一样，有宗教改革，然后呢能够透明化、公开化，这样子的话能够反，就是方向还是这样走，可是就是没有个人腐化的问题啊。如果财政能够全部公开，能够透明，这是最重要的。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杨海平先生以及罗维山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喽，谢谢，
谢谢广瑜，谢谢，
拜拜，
各位洛杉矶旅游听众再见，谢谢杨先生。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喽，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